今天是我们的个人情理事件本质第六章的第835节哈。有一点呼应到我们昨天的课程了哈。我们昨天课程大概整理一下，就是说，你有一个主要的经验，那有一个次要的经验。那次要的经验呢，你就是对想象中的事情反应，好，然后对未来的事情反应。也就是说，你烦恼刚才那个庆宁在讲到开了罚单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烦恼嘛，那会想说啊，这个警察到底会不会来，或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他使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他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哈，要捐给寺庙嘛哈。那这背后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寺庙会比较有利，因为神是有利的嘛。哦，那神是有利的话，在神的这个加持之下，他会不会认为说自己是有信心的？好，所以在自己有信心的状况之下，他会把他自己的力量再重新拾回来。好，因为你把力量重新拾回来，自己如果开始有信心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我要这样讲哈，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是因为你的需要，所以它组成细胞来回应你，然后替你做事。所以你身体的任何功能，你的荷尔蒙调节，你的一切的功能的操作，你怎么样的应用肌肉，你基本上不太需要烦恼，你只要起心动念，它就跟着做，对吗？好，那这个大自然呢，它生出了你呢，你不是要 becoming 变成什么，你不是要学成什么，你不是要把自己转化成什么，而是让你自己的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宇宙的需要了。你本身存在本身它就是一种价值，那你为什么会生成这种样子呢？因为以这个样子你可以体验某些经验。好，所以生命的信心应该是这一堂课最重要的部分。你怎么样能够重新拾回你的天性，对天性的信心，对生命的信心，我想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部分了。好，那所以在昨天的那个课程当中，他也告诉我们，首先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对所发生的事情都带着一个它会越来越好，而人是基本上带有善意的。也就是说，不管今天你所碰到的人是多么恶，或者是你碰到环境是多么不好，可是假如你相信你身边的人既有善良的意图，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好，因为假如你认为他是恶意的话，或假如你认为他是善意的话，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认为他是善意的，可是他所做的事情他做错了，或者是一个人都对不起你，可是你隐隐约知道他心里面在忏悔，你是不是那个愤怒就放下了？比如说你的伴侣欺负你了，或是跟你离婚了，那你隐隐约知道他现在生活并不是那么好，而且他蛮怀念你，而且他很忏悔，那你会不会觉得哎，那件事情好像就好多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假如说你会觉得说哦，他根本就是很恨你，然后他对你就是很不满，那你心里面就不好，不好过嘛。那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心里面的感觉，你的情感的状态，你对自己的信心，它事实上直接开启你未来的路，而事实上直接能够决定你到底有力量或没有力量。那你有力量，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尽情的展现；没有力量的话，那么你只能依靠别人。那力量的角度，其实我是觉得说，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在生命的当中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指标，好，它是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做法，好，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从头到尾，他为了要巴结他的先生，所以他先说什么，他都明明他自己根本就不同意，或根本就不反对，但是他会附和的，他先说哦，那先说那个人很不好，他说是啊，是啊，那个人是蛮不好这样子。好，那我说其实这样的话有两个问题嘛。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并没有真的同意，而且你自己没有表达你的意见嘛。第二个，你的先生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反思。好，因为如果有相反的意见，也许他对你会认为说啊，你高贵啊，你比较。就说你比较高贵啊，你怎么样 所以假如是这样想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表达了啦。那 假如说我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啦。假如你对你自己有充分的信心的话，你今天碰到任何事情，你根本就不会去害怕任何。好，也就是说你甚至我今天放下这个工作，可能风险很大或损失很多，啊，或者是这个关系结束了，对我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个好像完全没有的支柱。可是你怎么能够不相信你的生命呢？假如你这是你应该走的，或者你要走的，那其实就走啊，因为你的灵魂是毫发无伤的，不管你的肉体能够经历多少风霜、哦、沧桑，可是你的灵魂永远是毫发无伤的，你的灵魂永远是毫发无伤的、哦、不管你的人生的经验有多么的沧桑、哦、所以、哦、他一开始他是告诉我们说、哦、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暗示，那被人称颂了很多很多次，在那个他的那个年代了。然后他说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那其实赛斯是这个人呢，也许有点幽默了，他是说听起来是太过乐观了，而且是令人愉快的绘画。他要绘画，这他是个绘画啊，就是会物的会了、
哦、
会会吧对。但是呢、啊、他说虽然他是个很令人愉快的废话、哦、可是在某个程度这个暗示对无以数计的人有用、哦、不是没有用哦，有用 哦, 哦，那对哪些人没有用呢、哦、他说对，基本上对自己天性不信赖的人没有用。你认为你是不安全的，你认为你是没有用，你必须要依靠别人，你是、哦、很软弱，这样的人的话就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基本上相信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好，所以简单的讲来讲，这一章整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真的 重新拾回你对生命的信心、啊、你对自己天性的尊重。好，我想这是这一章很重要的一个点，他一开始就点出来了啦。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对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拾起那个信心，那么至少你多说一些没有用的话、哦也是不错的啦、哦、我今天起来就说、哦、What a beautiful day、哦、然后今天我一定会有很好的运气、哦、像我们庆林说我今天到 DMV 去，我今天到 Court 去、哦、那这个警察会不会来，然后我会碰到很多好运。哦、你就先想好这些路程了，那你的概念就会让你形成经验，概念会创造经验、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赛斯的一句话。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它一定会让你体验这个想法，你有想法它必然会让你体验、啊、所以他说、这个暗示绝对不是虚张声势的。然后假如你常常这样想的话、哦，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信念，你信以为真的东西了、哦、你常常这样想的话就借假修真了、啊、你每天都告诉自己说哎，我身体会越来越好、哦、那我的运气会越来越好，你看我现在越来越有力量、啊、我的脚也不痛了、啊、走路都不酸了，我的背也不痛了，反正越来越好就对了。他这不是虚张声势，但你每天这样念的话，它会形成一个新信念，而会积极成一个架构。我们一般来讲催眠就是这个作用嘛。好，如果你相信别人催眠的人对你说的话的话，那他所催眠你的部分一般都会成真嘛、啊、因为你相信他是真的，所以你就按照那样去做，所以他成真嘛。好，所以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嘛。但假如你信以为真，那么它就必然会是真的啊。所以有没有事实？没有事实啊，只有你信以为真的东西啊。好，那像庆林的话，他一定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寺庙、哦、那个神是很有力量的、哦、神会帮助我，因为神要钱嘛、哦、开玩笑，开玩笑的我是开你玩笑的啦。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基督徒有一个想法嘛， 在基督教里面呢，你当个基督徒的话，必须要做十一奉献，也就十块钱要捐一块钱，而且是税前不是税后了，哦，那个税你要自己付，你不能跟上帝叫上帝帮你付税的，哦，那假如你这样做的话，基本上上帝会给你更多了。基督徒他们还蛮相信这一点，是不是多尼？应该是嘛，哈，哦，教会都会讲说。你捐的是十分之一啊，哦，那上帝会给你更多，啊，那有没有这样子？有嘛，有啦，真的有。像不然的话，那教会不会说一直盖，我知道像我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教会，哦，叫做什么张茂松，哦，在这边还蛮有名的。他的那个不起眼的大肚子的一个牧师啊，哦，他那个教会都是几亿几亿这样在盖起来啊，啊，他募款很厉害啊，他很会募款，因为他相信，他如果他说，哎，你们如果捐十分之一的话，假如说你捐一亿的话，意思是我们这些信徒会赚十亿嘛，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嘛，哈。那我也讲过，像我的朋友在嘉义啊，他当卤主，他就跟我在飞机上，我跟他坐在一起，他就跟我讲说，哦，今年当卤主，你知道吗？哎呀，我每次当卤主啊，那钱呢，哦，会加倍的回来。他说我到现在我已经拿到多少多少钱呢，哦，然后我的官司怎么结束，很简单呢，啊，然后现在钱赚得多容易啊，哦，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所以你看，你以为真的事情，你以为你受到的这个恩宠，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哦，在我们在谈神奇之道，其中有一条就是被恩宠的感觉嘛。你被恩宠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觉得很有力量。哦，所以有人说，结婚前生孩子后是运气最好的时候嘛。因为结婚前的这准备结婚都很高兴啊，洞房花烛啊，哦，运气很好嘛，哦，那生了孩子就很高兴啊。一般来讲是这样说了，啊，那所以说，那我们今天不需要到那种程度，比如说你不需要一定是借着宗教或庙宇，或者是结婚生子，哈，你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像这虽然是个催眠，但是如果你相信我会越来越好，反正想法不用花钱嘛，又不用买，你有一个想法需要买吗？不需要嘛。你必须要花钱去买想法嘛，你可以自己有想法。那假如事情都不变的话啦，哦，事情还是假如说事情就是这么一样的在进行都没有变的话，那你采取一个比较好的想法是先赚到了，至少是自己心里面舒服嘛。可是你采取一个不好的想法的话，你就先难过啊。好，哦，所以假如你觉得别人有善良的意图，至少你也会好过一好，哦，这是意思是一样的。好，哦，所以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就算是催眠，就像是没有用的一些话，哦，但是好像太乐观，但是我每天会变得越来越好，单单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会形成新的架构。哇，你就哇今天好高兴哦，啊，今天好高兴，不知怎么的就好像真的很高兴了，哦，那但是我们的社会的一般的人其实刚好是反向操作了，有反向的相反的暗示，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说每一天各方面会变得越来越糟，那世界也是这样。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跟社会，我们天天被这样催眠嘛，每天报纸打开都是告诉你说经济不景气，经济风暴，如果没有这些报纸跟电视这些传播工具的话，经济会这么不景气吗？不会吧？以前的话，就算一个地方这个华尔街不景气的话，那就那个地方不景气嘛。现在是传播到全世界嘛，然后就散布到很多的国家，什么希腊要倒了，冰岛要倒了，什么哪里要倒了，这样子，哦，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想法，它基本上你说经济景气跟不景气跟生产力有关吗？没有关呢，各位，经济景气跟不景气跟生产力是没有关的哦，但是跟消费力是有关的。好，因为你不消费，没有消费就生产也没用了，所以是信心的问题。好，如果你念过经济学你就知道， 真正来讲的话，经济景气不景气，完全是信心。好，所以我们台湾那边为了要促进经济，不是花了国民什么消费券吗？多少钱我忘记了，他就是给你消费券，然后你要去买东西嘛。啊，因为你没有信心可以去买东西，现在政府花钱给你是不要钱拿到的，要不要花？啊，不花他反正就是白不花，所以就是花钱嘛。可是钱一花的话，景气就会带上来啊。所以是景气是信心的问题，而不是生产力的问题。那当你会觉得事情越来越糟的话，哈，啊，这个去年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哈，会怎么样呢？会寻求灾祸，啊，它是一种冥想。越来越糟是一种冥想，会寻求灾祸，所以你觉得说我会越来越糟，那么这样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哈，你就真的会越来越糟，还会寻求灾祸，会创造灾祸了，会创造问题嘛？啊，然后不但这样子，还会雕来私人跟集体悲剧的信念。好，那我刚刚讲过，想法不用钱买嘛，那这样的话，就算它是假的，你要不要往好处去想呢？那这些信念，也就是说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差的这两个信念呢，啊，它通常会穿上我们说的包装过的衣服，啊，就像小 baby 一样要穿衣服啊，啊，那越来越糟的想法通常会接受一个礼貌性的外衣。什么样的礼貌性的外衣呢？他举个例子，他说在一次战争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死掉，啊，那个死亡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嘛，是，比如说，七七事变，对日抗战死了几亿人，我们认为那是应该的啊，哦，反正战争就会死亡啊。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战争的牺牲者其实是信念的牺牲者，信念只是想一想而已，想一想会想到很多人死掉啊。他是信念的牺牲者。那我们会想啊，我说枪炮是真的啊，然后炸弹也是真的啊，战事也是真的啊，那敌人就在那边啊，显而易见啊，那敌人明明是邪恶的啊，因为他要把我们杀死啊。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说法，什么样的事实，啊，战争基本上是集体自杀的例子。那为什么他说战争是集体自杀呢？因为从事这种自杀的人带着所有战争的行头，然后透过集体的暗示，然后透过国家的伟大资源来实现它。你去当兵，一般来讲都会被当好像是当作是英雄啊。但你看有些例外啊，像我们中国的话，以前就是说好男不当兵嘛，好铁不打钉啊。可是如果是在英国或在美国的话，你当兵一般人家会把你当英雄，会认为说啊你很勇敢这样子，哦，因为我这个沙沙沙我换一下电池了。 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虽然讲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唱的就是什么？
哥哥哥哥。
对。为什么真伟大？
真伟大。
对啊，当兵嘛，当兵很伟大嘛，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暗示啊。但是如果说你从小就接受的话，你其实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战争没有其他的理由可讲，没有借口，它事实上就是集体自杀。好，那为什么会集体自杀？好，他说这些人确信什么事情呢？确信宇宙是不安全的，别人会打你啊，生活是不安全的，自己是不可信赖的，也就是没有生命的信心了，然后再来就是陌生人永远是有敌意的，现在陌生人是有敌意这件事情我们是越来越能够感觉得到嘛，就是说你如果在台湾的话或在这边的话，一般电话你也不太接了嘛，因为朋友都会打你手机，家里电话应该是不太接的，不认识的人跟你说话你都会想说他要干嘛，然后不是拍一些什么沉默的羔羊吗，一些乱七八糟的电影，他说在输送一些陌生人是危险的嘛，报纸上常常在讲这个事嘛，对吗？那如果没有敌人的话，他会弄个外星人啊，异形啊，那最近什么那么Preston 的那种电影，就是外星人来的话目的就是要把你们地球全部都杀掉，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挥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跟你不一样的人他就是准备把你打死的人。那在以前，其实在以前的话，一个国家灭掉一个国家是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了，像以前的中东 那一代的都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人类是具有侵略性而且是好战的，所以这些人有四个信念，第一个信念就是宇宙是不安全，第二个信念是自己是不可信赖的，第三呢陌生人是有危险的，然后第四个是人类是具有侵略性的。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被毁灭之前要怎样？先下手为强。像我们前一阵子美国去攻伊拉克，那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说他们有危险的武器，那把人家打得乱七八糟，把国家都占领了以后，发现没有，他们没有危险武器，但是人家被你打得半死了，那以前那个曹操，人家不是拿刀子要杀鸡请他吃吗？那他会觉得说他是有危险的，那先下手为强嘛。所以先下手为强这样的一个观念，常常是打架的原因，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常常也就是先下手为强，你会怎样，好吧，那我就 先下手为强，夫妻之间的话，来你一起，对方会跟你离婚，所以现在开始藏钱嘛，是先下手为强，钱先藏好。那问题是人家如果知道你藏钱的话，他就觉得说你有恶意嘛，所以变成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的周遭，你是不是危险的，你是不是有对方，是不是有恶意嘛？那如果有恶意你就会先下手为强嘛。你一般打仗打架大概都是这样形成的啦，这个是美国式的思考嘛，所谓的先下手为强，所以这些偏执的倾向，都会隐藏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爱国，爱国，所以你要牺牲生命。那牺牲生命到底跟爱国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了，但是呢，目的是可以使手段合理化，就是为了要爱国，所以你可以杀死所有的人了，你可以杀死他们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全部可以杀光，像那个圣经里面提到，进一个城。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杀光嘛，大人小孩鸡鸭狗什么都要杀光，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那你杀了他，那他要不要回过头来杀你，那冤冤相报嘛， 所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杀一个人可以救世界，这个人可以杀吗？基本上还是不能杀的。你干嘛去夺去人家的生命？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一般来讲呢、啊，一般是说战争嘛，哈，战争国家战争。但是如果是宗教的战争，更是跟偏执狂的倾向是有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狂热分子会害怕互相冲突的信念，啊，包括他信念的系统。什么叫狂热分子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话，好，像我们家就是嘛，哈。那你走过庙宇的话会怎样？头痛。这大家都知道的哈，如果你有到基督教，你就知道，你虔诚基督徒走过庙，以前都没有事哦，以前还可以到里面去抄经、抄心经都没事。好了，当你是虔诚基督徒，你接近庙宇你就头痛了，你吃了庙拜过的东西，你就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被攻击。这个我想波林知道嘛哈，所以你相信一个信，比如说你相信你不能崇拜偶像，你相信除了某个神你才可以信之外，那么跟他相反的，相反或者是有冲突的，你能包容吗？你不会包容啊。好，但我们一般来说佛教的包容力是比较强啊。好，一般佛教徒说啊，没关系啊，那你基督徒也可以过来啊什么的，但基本上你有没有真的认为他跟你是同一国的？也没有吗？啊，也是没有，因为你也不，我跟你讲，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看的、啊、像我们公司的杰克啊，你是大家是好朋友啦，你说邀请他到教会去，他打死他都不去，啊，那他是跟我开玩笑说，哎、欸，那要说洗，哎、欸，那来来，恰老师你帮我洗啊，我说好吧，沾两滴水，好了，我帮你手洗了，啊，洗好了，你现在是基督徒了 ，OK， 但是讲是讲了、啊，你说。这样去教会他去不去？不去的啦。那试一试不会怎样吗？也不会啊。可是我说真的，我以前是佛教徒嘛，我接近那个基督教不是教堂，我只是平常的那个 retreat 或者是那些什么班啊，我就紧紧的挂着我的这个翡翠佛像，然后按在心头，佛陀保佑，佛陀保佑，我去那个地方是不安全的，这样子。是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冲突的信念哦。狂热分子哦，基本上是害怕的。好、哦，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赛斯啦。那我有一个那个翡翠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像嘛，那参加什么人家什么婚姻的那个协调班啊，那种基督教的，我就挂着它，然后按着它。我是安全的，因为我挂着佛像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们说佛教的包容力比较大，可是一样的，你仍然是会抓着自己的信念。哈、哦，你说像我们这种新时代团体，或者是说佛教团体，基督教会去听吗？不会的啦。基督教团体，佛教会去听吗？也不会啦。那我们的话，我们其实也很少说会走到什么佛教的地方去。他讲佛经跟我没什么关系 啊，他讲基督教的，我想你也不太会去听了、啊、那因为我是没有办法了。OK， 好了，那提到这个部分、哦、他在讲的就是战争嘛，对不对？好，那跟我们可能战争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战争。你们大概不会参加战争吧，你们不会当女兵嘛，不会写女兵自传、哦、但是下面那个可能就跟大家比较有关，他说偶然你们也会有流行病爆发，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常常会有嘛，什么 SARS 啦、啊、什么东西的、哦、什么艾滋病啊，或什么东西的流行病，然后什么禽流感啊，会死很多人。他说其实这些流行病的爆发死这么多人、哦、不是病毒，不是疾病，而是信念的牺牲者。我们在下一堂课、哦、他对病毒的部分他解释得很清楚、哦、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空来的话、哦、自己看一下，就840节，我们 835节下面漏了几节是私人课了哈。840节他对印度的部分他解释得很清楚。那我是后来才看到这一节的，我本来的行事规则就是这样，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病毒。因为我觉得病毒要不要启动跟你的心是有关的，但跟病毒是没有关的。因为一切的事情如果一切为心的话，所有的环境它只不过是回应你的心态而已啦。它只不过是回应你的心态而已。他说因为疾病而死的，流行病而死的，他是个信任的牺牲者。因为你们相信第一，身体自然的身体是病毒与疾病的天然猎物。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会相信这一点吧。自然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病毒跟疾病的天然猎物，所以东西一定要洗得很干净啊，吃一定要吃得很干净啊，要煮够啊，然后要清洗得很干净，你才敢吃啊，是不是？那不能靠近人家，感冒不要靠近他啊。所以，自然身体是病毒跟疾病的天然猎物，这是第一个。这是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的啦。好，第二呢？个人对那些病毒跟疾病是束手无措的，你没有他的办法，他要攻击你，他只要碰到你，他就可以攻击你，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第二个。那他除了那些医药所提供的帮助之外，在医学流行的前面暗示跟强调什么呢？强调第三点，夸张身体的脆弱。身体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身体一点用都没有，只有蛇的身体有用，猫的身体有用，狗的身体有用，狗可以吃大便没有问题。我不是说狗改不了吃屎吗？所以狗吃屎是没有问题的，你吃屎你会觉得你会生病嘛，那野生动物随便乱吃都没有洗，那没有问题，他们的身体是比较壮的，我们的身体是不壮的。那我们叫做万物之灵，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很不壮的，有这种事吗？没有啦，这是信念的问题，夸张身体的脆弱而减低身体自然疗愈能力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医学机构会告诉你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没有，他会叫你来吃药、来打针、来开刀，他不会告诉你的身体可以自我疗愈。打预防针，对，那叫是什么？对想象的想象的经验反应嘛，对未来的事件反应，浪费资源。所以下面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赛斯是斩钉截铁的。那如果你各位了解这两句话的话，天下无敌啊。哪两句话呢？当人为了自己的理由准备要死，他才会死。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死了，就是你准备好要死，而且接受这个死亡的事实，所以他才死。你既然不想死，你的内在不想死，你不想死，你死不了的。所以只有当人为了自己的理由准备要死，他才会死，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理由的死去。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理由的死去哦，所以病毒对你有没有攻击力？没有。外面的人对你有没有伤害？有没有意外会发生？你到外面会不会碰到困难麻烦？假如这两句话你深刻的放在心上的话，人只有为了自己准备好的理由，准备要死，而且准备好了，他才会死。那如果这样的话，会有意外发生吗？会有车祸吗？会有病毒？会有这个流行病来攻击你吗？好，那但是这两句话他讲的是跟砍木头一样斩钉截铁的。好，这两句话你把它当作文字来考虑的话，没有太大威力了。但是你如果去进入在其中的话，由这两句话可以延伸出所有的问题。你不要怕没有钱，你不要怕饿死，你不要怕出去有问题，你不要怕所有的事情，你是不是天下无敌？是啊，你还没有准备要死，没有人可以让你死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内在要不要死？
所以要开花直觉力，他后面也告诉你怎么开花直觉力。 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内在跟外在可以连在一起的。那我们有提到怎么样跟我们的内在在一起呢？首先当你是安定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害怕的时候，当你安定的时候，当你静，我们在讲大学知道在明明在心里在自己至善，对不对？然后定静安立德嘛，定然后能静静，然后能立立，然后能定静安才能安嘛，安才能立，立才能得嘛。你要得到跟内在的这个资料的话，一定自己的心要安了、那心要安一定是来自信心，心要安一定来自于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那自己的力量最大力量在哪里？在你的天性上。我们还是讲一下，你的力量一定在你的天性上。什么叫你的天性？就你独特性。你的独特性是你力量所在。比如说我会压花，那压花压得漂亮的不行，那就是我的力量所在。从压花当中你就可以接到你的内在，你可以从内在里面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能力。相信这一点，因为三师一再的强调。然后你只要是当下在反应当下的事情，不要去忧虑别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你也很容易知道跟你的直觉力会接触。这是我们昨天的课程。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他说没有人这样教你了，这两句话没有人教你。你如当然我各位都已经念赛斯那么久了，所以大家各位都很清楚了。你如果去跟外面的任何人讲说，你如果没有准备要死，你根本死不了，人家是神经病。有没有人跟你讲神经病？有很多人，是不是？不信的话回去跟你儿子讲，跟你女儿讲，你没有准备要死，你死不了，那种事。汽车撞不死你，火车压不死你，飞机撞不死你，病毒侵犯不了你，刀枪不入，水火 不侵，百毒不侵。
这句话我跟朋友讲过，可是他的回答就是笑得好大声说，我天真可爱。
所以他说没有人会这样教你，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并没有认出他们自己要死的理由。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死，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觉得目前的工作太 routine 了，然后生活真的烦到不行，然后没有任何意义跟目的，烦了。烦的时候死亡对你来讲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了，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每天都要看同样的事，反正就一点新鲜都没有，然后生长不出来。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要死的理由，那也没有教人教你要活下去的理由。那活下理由简单吗？很简单，找出热情新鲜的东西，新奇的东西，那你就有活的理由了。谈个恋爱啦，找自己麻烦一下，是不是？或者是创造一个新的事业啦，生个小孩子要照顾小孩啦，或者反正总而言之，有新鲜的、热情的，让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上面，你就有活的理由了。那有钱不保证你有这样啊。那今天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那所以因为你被告知呢，生命是一个宇宙激励的游戏的一个意外，这是我们科学说的嘛，大爆炸，然后刚好这个条件适合人类生存，所以你诞生了。他没有告诉你说因为这个宇宙的需要，所以你诞生了，因为你的需要，所以你的细胞一个一个变出来，你的细胞会乱变吗？不太会啦。我有一次我讲过嘛，我切百香果，结果百香果没切到，切到自己手指头，你知道吗？然后我发现这个手指头一割下去以后，明明是割掉一大块啊，怎么长出来它还是圆弧形的，所以它不会乱长啊。
切得不够大。
这也是
下一次用点
力。不过 你不觉得这样子吗？比如说你像你把螃，你看螃蟹，有时候螃蟹掉腿，有没有？ 他长出来那个腿也会变成原来那个腿的 一模一样，他不会长坏、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只螃蟹然后脚不小心给石头压到了断了腿，好，他再长的腿呢他也不会乱长，他还是长得跟以前那个腿一样的嘛，是不是？那我的手指头切掉了，它长出来是圆弧形嘛，当然你说没有完全切掉，切掉就不会长圆弧形，那就不会长了、哦、那但是如果会长的话，它基本上它会按照我原来的样子长，所以它显然在我们内在是有一个蓝图的。那既然我们内在对我们的肉体的成长有一个蓝图，难道我们的心灵的成长，我们的经验没有蓝图吗？会吗？不会吧、哦、所以呢，因为你看、哦、他这里提到我们因为不知道生的理由也不知道死的理由、哦、所以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他立刻给你答案嘛，所以你没有办法信任自己的直觉、啊、安不下来嘛，你都在恐惧里头，可是你只要不恐惧你就知道自己的直觉了、哦、然后你认为你在人生中的目的必然是什么，作为别的东西 或别人或别的人而会做你自己。我想大部分的人、啊哦、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怎么样、哦、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既然出生的、哦、那么我就是要拼命的维护自己的生存、啊、修炼、哦、成佛成仙，然后要成长，也就是说你必须要 becoming 变成什么、哦、变成别人，变成大家认为的标准，或变成人家以为的好，或变成某个标准，但是你从来没有了解说，其实生命是 being， 也就是它存在就是存在，好，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你的价值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会把，因为你没有人生的目标，没有人生的目的，所以你会寻求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寻求一个宗教，或寻求一个主义，或寻求一个偶像，然后把那个宗教、偶像、主义那个目的呢，跟自己没有被认出来的人生的意义合在一起。好，所以佛教来讲的话，就跟你讲说是要 回归内心啊。那基督教就 告诉你不要崇拜偶像。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它就是在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回到你的本心本性啊，找出你的人生的目标，然后不顾一切的奋力的一击、哦、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才会活得快乐，而且活得非常好了、哦、那一般人的话大部分会把自己跟别人的目标、哦、混在一起，会做别人的东西，别人的做别人的价值，而不是做你自己。在这里各位有意见吗？好，总而言之就是从头到尾到现在他讲的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去信任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信任自己的天性，而努力去走自己的路，而充满着信心，充满着乐观，这是一个基本态度了、啊、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就想那一句话，我每天会越来越好。我到了交通法庭去，我一定会赢，然后警察
不用再去交通法庭了，
不会再去 ，OK 啊，不用再去了。好，所以像讲到这里哈、哦，他就提到说，但是有一些伟大的人，他卷入一些主义里面或宗教里面，他把他们的精力、他的资源、他的支持。他的这个精力、资源跟支持都给了那个宗教或那个主义，啊，不过那些人呢，承认他们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而把那个活力加在他自己相信的主义或者是宗教上面，啊，那这个叫做伟大的人跟不伟大的人差别在哪里？承认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对吗？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存在的重要性，还是我们认为说我就小牙牙乌的小不点的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现在 这个世界大概有70亿人嘛，你到美国一看，哇，这么多人，那我有很重要吗？好像你就没有重要了嘛，对不对？一窟窿是残，所以一颗小稻米，你觉得说我不重要了吗？但是赛斯在这里一再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开始承认自己的重要性？我想这种东西，知识的了解跟你真的体验自己的重要性，应该是有个距离了。但是各位，拜佛跟参佛不太一样。拜佛的话，你就是尽量去膜拜佛啊，你给我什么好处？佛啊，你来保佑我，这是拜佛。参佛是你怎么做，我是利用你来增加我的力量，我参考你的方法来变成我的方法。但是我用的是我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不管佛陀你多伟大，我是用你的方法。好，耶稣不管你的方法是多伟大，我用你的方法来变成我的方法。但是我不是崇拜你，然后只能信靠你，然后我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没有这种事。好，你是拜佛跟还是参佛？你是信心还是信教？我们说对自己有信心，那个圣经常常讲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小信的人跟大信差哪里？小信的人就是相信耶稣而已啊，大信的人是相信生命吧？是信心还是信教？哦，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崇拜偶像啊。
你说圣经有这样的话吗？
对啊，圣经不是有一次他在描述一条船在海上嘛，大风大浪，那条船快沉的啊，大家就把耶稣在睡觉，他把耶稣挖起来说：“耶稣啊，耶稣啊，救救我们啊！风浪那么大，现在怎么办？赶快来救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有神力嘛，耶稣就把他们狠狠的骂一顿：“你们这些小信的人！”那很多人在看圣经这一段看不太懂啊，奇怪了，为什么是小信呢？他不是很信耶稣吗？大家求着他，跪着他，要他帮忙，不是很相信他吗？不是信靠耶稣吗？怎么变成小信呢？所以信心还是信教？
所以这一段跟那个跟《金刚经》那些“如理应生求我以什么什么什么是不得见如来”
没错了。其实大部分我跟你讲，基督教跟佛教的说法基本上是蛮一样的。连我昨天在提嘛，佛教的话，一个僧侣到外面去是，就是一个波一个波脱换的那个脱波嘛波嘛，然后。三件百纳衣、就这样的，没有其他的。那在那个圣经里头，圣经里头他提到你要去外面去布道，口袋不能带，金钱不能带，拐杖不能带，连褂子只能带一个，衣服只能带一件嘛，一不一样？啊、他其实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你只要出去带着信心空手出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怎么这么厉害？对，所以你看一不一样？一样。好，他在讲的只是说，现在在基督教里面所说的崇拜偶像，被看成就是好像佛教徒就在拜那个木头。可是你要知道，像禅宗啊，禅宗常常会把那个佛像拿来烧，师父就把那个佛像啊，天冷了把佛像拿来烧，这么冷的拿来烧。徒弟说：“师父啊，这佛像可以烧吗？”他说：“当然可以烧，木头做的啊，为什么不能烧？”你拜木头，那个是木头啊，木头可以烧的、啊、是不是？是啊，那个只是一个symbol包的一个象征，可是它真正来讲的话，你是用它当你人生的指引，好，或者是用它来做你的参考，但是不是放弃自己，因为放弃自己叫做崇拜偶像嘛。好，所以他们在他们的 个人性里面没有屈居于主义或宗教之下，反而坚持他们自己的个人性，而变成更是他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是拿别人的道理放在他的人身上充其利用嘛，是不是？而不是过了人家所过的生活嘛。所以这样做的话会怎样？会开展眼界，然后会推进而超越因喜的 精神景观，你不会变成原来的那个样子，你会超越你的精神景观。然后下面那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说的热情、活力、好奇跟爱，好，这就是你不死的理由了。
活的理由
就是活的理由了，好，你的人生会充满怎么样？因为你拓展你的眼界，好，你更是变成更是你自己。只要你变成更是你自己，做你自己。我们常常说做我自己，做自己的话，我们好像说我要吃，我就要吃这个，用那个，用那个，不是这样子了。做你自己的意思是你本身的那个天性，你的潜能充分发挥了，你的梦想去实现了，那叫做你自己，不是变成别人的标准了。这样的话你会推进你的眼界了，你会超越你应许的这个精神景观，不是别人给你 弄好的那个景观。哦，当太太你应该怎么样，当先生你应该怎么样，没有那种事啦。你不是为了当先生当太太，不是为了当爸爸妈妈而活着，你也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你是要做自己而活着，不是吧？那做自己的话就是要充满热情，充满活力，跟充满好奇，跟充满爱啊。那不是带着恐惧，不是被恐惧所驱策。然后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强调的说以上的话，有没有？所以这个计划很重要。什么是活着的理由？就是带着变成更是自己。好，你可以依循主义、依循宗教没有问题，可是是用他们来变得更是自己。在这里各位有意见吗？再改一下。好，那他这里有提到一个那盖亚纳琼斯镇的悲剧的哈，那实际上他为什么那个例子呢哈？因为在这个琼斯镇的这个例子当中哈，因为没有所谓的恶人，都是善人，啊，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最能够说明信念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各位知道琼斯镇的悲剧是怎么样吗 ？OK， 我来讲一下哈，有一个人叫做吉姆·琼斯 ，Jim Jones， 哈。他是那个印第安州的这个一个居民，但是他是从加州过去的，啊，那到那边呢，他印第安纳州的，讲不清楚，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啊，那他之前几十年来呢，做很多很多公益的事情，他呢设立那个叫做什么流动的免费公食，任何人啊，你是穷人都可以吃，帮助老人，帮助贫穷的人，帮助好多好多的人，他做善事是很有名的，然后办孤儿院，办老人诊所，提供很多社会服务，那对平民帮助很大。所以他在那个印第安纳州呢，他大概拥有几千个人的信徒，哦，很有名的一个教会，而是正当的教会，哦，可是你知道在帮助这些穷人啊或者是老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看到很多恶的那一面，哦，吸毒的，因为他在吸毒的这个部分，哦，帮助吸毒人好像做的也还蛮成功的，啊，教会有很多帮助吸毒人的，比如说像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那个 Teen Challenge、啊，这个机构在美国也蛮大的，啊，他们专门在帮助那些吸毒的人，啊，那到后来呢就很多传说，啊，就好像说他是好像说是贪人家的钱啊，或者是说有胁迫人家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他对这种制度国家他充分失望，所以他放弃了那边的教会，他有几千人的教会，他带了一千多人跑到圭亚那的琼斯镇。那其实那个地方本来是没有镇的啦，是他们去那边设镇，然后自己有武装这样子。
圭亚那
在南美，好，南美圭亚那，好，在那地方呢，他其实就是成立人民公社了，因为他自己蛮笃信那个基督教的，不，那个这个是什么共产党的，好，他是念过马克思的书， 他自己说他是佛陀转世，耶稣转世，好，当了佛陀又当了耶稣，后来当马克思，那现在是马克思转世，是这一次他是当这个琼斯这样子。好，那他到那边去，他其实就是他那个教会叫做人民圣殿，叫做 People Temple 啦， People's Temple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在大概在1978年左右呢，他们就搬到，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就是要对他们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干脆火大就把1000多人搬到圭亚那的地方嘛，然后那边就实施这个人民公社这样子。然后本来也没事，没有事，但是虽然没有事，他们有预演过很多次的那个rehearsal， 就是大家一起自杀，然后他就是用那种类似泡的那个果汁让大家喝，就表示这个是毒药，那大家是怎么样领毒药，怎么样预备自己要死，然后唱着圣歌，唱着赞美的歌，然后在这种状况下死掉，这样子已经预演过很多很多次的，对对对，那 rehearsal， 对，到11月18号呢，就有一个国会议员就接到有人抱怨嘛，就想过去调查，那国会议员一定有他的调查方式嘛，结果有两个人就跟着这个国会议员抱怨，然后呢两个人就要坐飞机回去，跟着这国会议员就要坐飞机离开那个镇了。可这个时候呢，那些信徒，忠实的信徒就拿枪扫射他们，所以所有的人都死了，就好像一名背叛者逃掉，然后一名记者逃掉，就两个人逃掉，其他都是就是那国会议员也死掉了。
这些国会议员本来也是他们这个团体的？
没有没有，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因为他们是从美国过去，所有的人都是美国人啊。那国会议员是去调查他们有没有在做违法的事情啊。当然也有传说啦，就是说他是跟国王一样啦，什么什么，但那个有传说跟实际上可能也不是很一样啦。你说1000多个人。大家都听你的，愿意跟你在那边信，他一定有相同的信念啦，然后不然的话，你干嘛去 rehearsal 去服毒自杀？就那一天发生事情之后，当然我想下令应该不是这个琼斯下的令，因为当时是他的可能他的部下信徒去扫射他们嘛。可是扫射完了以后，当天晚上下午大概下午发生了，当天晚上他们就集体自杀。然后死了918个人，那个照片照出来还蛮惨的，满满都是死。然后其中有一个信徒还有录音下来，录音都还在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到后来没有声音了。那个叫做革命自杀，你们有听过这个琼斯镇的故事吗？有吗？所以
基本上是什么宗教？
基督教。而且还蛮有名的基督教，在加州跟在路易斯安那州有3个地方，几千个人的教堂。但是因为他们接受就接济这些贫穷的人呢，所以产生很多的不满跟愤怒了，会觉得说这个社会真的很不公平啊，有钱那么有钱，那穷的那么穷，所以他才会想要实施共产主义啊。那共产主义在美国当然是行不通啊，联邦也不会让他在这边有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就搬到圭亚那去了。但是到圭亚那去以后，过着极度贫苦的生活，那事实上他们早就想死了。这样的故事，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他在讲到说这圭亚那这个悲剧，死了918个人，他们在领袖的命令下心甘情愿的服毒自尽，没有部队包围，没有炸弹，没有病毒，没有任何的施救机制的衣服，但是是毁在一个信念的流行病，也就是毁在一个精神跟物理都封闭的环境。你知道这一章的主题叫做害怕自己的人，你一旦害怕自己，你的能量就内收，你会把自己关到一个环境。事实上他为什么到圭亚那去，他是自我放逐啊，他把他从他的世界里面放到一个孤立的位置嘛。那反过头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你会从人群当中缩回来，你根本不会跟人群接触。所以他说，如果说有恶徒，事实上是没有恶徒了哈。恶徒是下面那些概念叫恶徒。好，第一呢，一样的，世界是不安全的，而且是每况愈下。啊，是不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课堂的时候讲到说，每日会越来越差啊，就是第一条嘛。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第一条哈，世界是不安全的，而且越来越差，这第一个。啊，所以当你有这些信念的话，换一个想法吧。第二个，人类本身是一个致命意图所玷污的，好，没有善良意图了，人就是有致命意图。第三，个人对自己的实相是没有主控力的，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好的心，可是外面的环境不跟你配合，所以外客观或外在的环境让你没有办法伸展，啊，这是第三。但是我们学赛斯是说，外面的环境是内心的反应，哦，是完全不同的，哦，这跟赛斯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第四，社会跟社交的情况本身，哦，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他在做好事啊，哦，他在美国在行善，行那么多善，结果 社会本身是个固定的东西啊，他要 叫你照规矩来啊，政府的规定来啊，他不管你是什么慈善之作啊，你报税要不要跟着报，哦，那政府还规定你不能怎么做，你就不能怎样做啊，哦，他就是必须要按照，哦，所以他认为说社会是个固定的东西，然后是跟个人的完成是直接对抗的，哦，那么所以呢就是第五点呢，目的使手段合理化，哦，世界上的所有的神都是无力的，他们不是在信基督教吗？那基督也没有保佑他们啊，所以干脆死算了嘛。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好人啊，他们那么善良，也在帮助社会，帮助国这个贫穷的人，帮助老人，提供人家吃的，结果政府在找他麻烦，然后耶稣也没帮他，那不是死算了，不然要干嘛？是不是？好，哦，这些他们死，
觉得他们会上天的。
他没有讲到这一点。我看过很多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论述哈，哦，倒没有讲到这一点，因为他根本就不，最后连神他都不信了嘛。神是没有力量的。好，哦，但是很多其实像宗教里面集体自杀很多，包括我们台湾都有这个灰蝶协会，是不是？不是几十个人来这边美国要自杀吗？然后有好其他的忘记的名字了，但是有都是死了上千个人都有了。你们要我可以列资料给你啊，很多宗教团体，这叫做偏执狂啊，哦，所以这些死的人，哦，他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你想共产这件事情，我们用想的话，哦，是很美嘛，财产大家一起分享，有资源大家一起用，哦，那大家没有贫穷，因为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啊，是很美啊，就世界大同啊，是不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说天下为公不是共产主义吗？世界大同不是共产主义吗？那我们不是在说理应大同篇，不是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我们认为是很美啊，但其实这个讲的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他在实行共产主义，他希望帮助所有穷的人，这个，基本上是蛮好的，所以是一个完全的这个理想主义，啊，所以有夸张的求全癖，希望大家都能够完美嘛，啊，他们想求善的这个愿望被上述的信念玷污跟扭曲，做不到嘛，啊，神也不帮他嘛，所以那些信念渐渐的从他的经验里面除掉了对善的知觉，啊，认为说社会跟他作对，国家跟他作对，老百姓跟他作对，然后连神都跟他作对，所有人都没有好人，是不是？所以他在他的经验里面把善的这个知觉 除掉了，那人具有善良意图这个部分哈，赛斯一再强调，像我们三堂课的主要就在谈这个人有善良意图，他又重新讲一次嘛，当你随时随地在人的意图中，然后见到恶，看到别人的行为都是恶的时候， 那么就好像你会跟自己跟你的同类为敌，你连自己也都不相信了嘛，那旁边的人那就干脆自己不相信就死算了，活了没意思啊。所以你专注于你的理想跟经验之间的鸿沟，然后直到那个鸿沟成了唯一的真实。他们有一个理想，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为公，可是经验呢，经验却一直在反对他。然后在反对的话，他觉得根本无路可走，因为这个鸿沟，这条走不通的路是唯一的真实啊，没路可走啊。好，所以你不会看到人的善良意图，而不但不会看到，你会认为是一种讽刺。什么善良意图？我就看到很多人作恶啊，哪来的善良？好，然后变成这个善跟世界的这个恶相比的话，是如此的微小，变成一种笑话。然后当这个时候呢，经验就封闭了这个害怕的人啊，不管他是聪明，他是愚笨，他有才气，他是平庸，害怕经验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害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行动，所以他们协助自己变成牺牲者。好，那些教条的牺牲者的教条跟系统跟记忆，他们把自己当他放弃自己了嘛。好，所以他们期待一个领袖替他们行动，那这个领袖就 吸收了他们的偏执。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谈到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一讲你们都同意吗？好，所以你们是不是加强我创造我自己实相这样的一个偏执，是不是？我说如果这是偏执的话，当然不是了哈，可能对别人是那么说偏执啊。好了，那假如说他那个几千个人都来跟教主或者是说这个大牧师讲说啊，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善意啊，啊，他们都在作恶了啊，连神也都帮不了忙啊。那这个教主和这个牧师是吸收所有的人的这个意见，变成哎，他变成无穷的大了哈。他的内在变成一个不可抑制的力量，恨极了嘛，每个人都来告诉我这个事情是这么样的不好嘛，哦，然后那个大家的力量也变成在他身上，哦，变成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他自己变成掌握力量了嘛，哦，所以他变成大家的受害者，没有人告诉他有善，大家都告诉他他是大家都是受害者嘛，所以他才是他们的受害者。那他的跟随者也变成他的受害者是一样的，互相变为受害者嘛，哦，所以圭亚那那个事情，哦，美国人死在异国的海滨，但是却没有战争，所以这个 不会被接受，哦，然后美国人死在一个血淋淋的革命里面，没有看到是谁在死在革命里面，哦，只是因为这些信念毁了他们了，而且这些信念还是 美国人特有的。好，那这些信念包括什么呢？我们刚刚不是讲五点吗？好，那第六点就是说金钱能够解决所有社会的问题。美国人相信金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好，像以前我们台湾的话，他为了要跟中国大陆对抗，那就美元嘛，是不是？所以金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嘛。然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确保民主的模式嘛，如果贫穷就没有办法维持民主啊，只有中产阶级有了钱才能够维持民主了，哦，那对于 黑人跟白人之间的问题呢，只要贴上 OK 棒就可以解决，也就是给他钱就好了啦，或者社会制度补充就好。可是背后的东西呢，你白人还是歧视黑人呢，啊，是不是？你还是看不起黑人，那问题没有解决啊，基本信念没有解决啊。所以年轻的男女，这些年轻的男女都在哪里呢？都在最好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在精美的房屋里面长大，好，然后看起来像人间的巅峰，是美国所能提供的最佳产品。也就是说这个琼斯的这个信徒，哦，跟这些主要的干部们，啊，他们都是美国最有钱的人，哦，最有钱的人，生意人的孩子，从小不担心金钱的，他们不必工作，哦，那也许也上过大学，但是他们第一个了悟到这种优势 不能增加生活的品质。这些孩子一出生就很有钱啊，跟我们从小没有钱是不一样。我们从小没有钱，我们认为什么？追求金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嘛？啊，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像很多农夫啊，有时候风暴一来的话，稻子被毁了，农作物被毁了哈、啊，他擦擦眼泪，然后又有人生的目标，是不是？好，这个太太生了孩子，你有了人生目标，你要照顾孩子，啊，你还有你得忙的嘛哈、啊？那这些人呢？养尊处优、啊、iPhone 可以拿好几支啊，电脑可以换好几个啊，啊要钱有钱啊，那他们没有人生的目标、啊、我前面讲到那个稻盛和夫，昨天讲到稻盛和夫就是这个意思嘛。稻盛和夫他有两家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500大、啊、钱多到不行、啊、但是他却得到一个胃癌啊。他为什么他得到胃癌？他觉得他是不懂，不知道为了什么。他为了寻找人生目的，还当和尚嘛，叫大和和尚，法号叫大和，啊，就最后是100块钱日币让他感动到痛哭流涕，啊，因为那个老太婆不认识他，他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老太婆在扫地，就看到他很老的老太婆。赶快过去就塞了100块给他，说：“哦，你是修行人，100块你拿去买东西吃啊！”哈、哦，他这两行眼泪就下来了。有千万亿百万亿的这个金钱的人，会为了100块流泪啊，因为他从那个当中感觉到一种幸福的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生活的目标真的不是物质的优势了哈。啊，那他们是第一个达到令人羡慕又嫉妒的位置的人，然后父母给孩子这种优势，然后父母却对这些孩子的态度感到困惑。像我今天跟我这朋友谈，主要也是这个问题嘛。他给他那么多钱，可是孩子一点都不感谢啦。孩子怎么感谢？因为他没有苦过，他怎么感谢你？你说，哎呀，孩子，我给你上最好的大学，我提供你最好的物质享受，他认为我生来就这样子啊。可是我没有奋斗的目标，我活着不知道要干嘛、哦、所以金钱跟地位我们常常会认为是一个人竞争的一个本性而获致的结果，可是 这个信念本身、哦、却摧毁了他制造出来的那些奖品、哦、你金钱跟地位是我们相信人的竞争本性吧，人是不是要竞争，每个人都要竞争吧、哦、什么水往低处爬，人往高处走嘛，哈、哦，所以人要竞争嘛，啊、哦，然后要竞争，可是问题是竞争成功以后呢，那个果实却被这些孩子们摧毁。他这次讲了一句话，他说：“水果尝了以后才知道不甜，有钱没有用，烦恼反而更多，因为你放不下那个包袱，你没法自在啊、哦。没有钱，反正就没有钱嘛，那怎样都没关系，我们去玩吧。”有钱不行啊，我这要照顾那个要照顾啊，是不是？好，那所以许多父母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赚很多钱啊。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人生的目的只要吃饱就不错了，这是以前的啊。那美国美德是包括什么？美德是包括最好的汽车、最好的房子，而且有用吃的，那能够在剑拔弩张的世界里面生存、哦、这就是美德了。可是孩子会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哦、他们的心是空虚的，他们要找人生的价值，那然后呢找不到人生的价值，他们是一个被玷污的不知所措没有目标的族类、哦、因为你常常会跟孩子讲说给你这么好的环境你还不知道珍惜、哦，我们以前都辛苦啊，现在你们都不用辛苦，那孩子又无辜，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你给我物质享受又不是我要的。昨天不是有一个老师吗？他是3年2次被救嘛，哈，其实他根本没有遇到灾难，他只是躲在那个木屋里面嘛。就下来以后，大家在救他，在骂他，他说我也没有叫你们来救我、啊、他说的是事实啊，可是。哦，他被骂死了。
台风天去爬山。
对呀、啊，哎呀、啊，可是其实那个台风天是一个礼拜前的事啦，一 一个礼拜怎么知道台风会来？哦，那对孩子来讲，他会觉得说奇怪了，你们混都是你们的事，那你给我物质的享受是我一生出来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可是我好像觉得 我必须要感谢你，然后要感恩，然后要珍惜，我要珍惜什么我都不知道，哦，所以这些孩子，哦，没有目标，然后这些孩子会尝试各种不同的宗教，哦，一下去中，基督教，一下去佛教，一下到，哦，什么宗教都尝试看看跟我们蛮一样的，哦，新时代赛事也去念一念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哦，一旦 人没有目标，哦，没有目标的人会怎么样，乱找宗教嘛，看看哪个宗教比较 好好，那尝试了宗教以后在他们来看都没有用，从，哦，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先前的优势仿佛更进一步的贬损他们，哦，所以他们开始了就是跟弱势团体有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也就是成立人民公社我们大家一起来苦吧，好，啊，那些人也是没有根的，那些弱势团体也是没有根的，那跟他们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也没有根，他只是有钱但是没有根嘛，所以弱势跟优势人结合在一起有没有像逆转人生，有吗？好，也像逆转人生的那个电影嘛，所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无望的联盟，赋予他的领袖一个自认为没有拥有过的能力，哇，那领袖可爽，可以领导这么几千个人，终于由他们所知的世界撤退到孤立里面，好，对，那然后在麦克风里面呢，领袖的声音就是他们合起来声音的放大，所以不是谁害他，他们自己要死的嘛，在死亡里面他们完成了一项他们的集体声明，那个声明是什么呢？质疑社会，质疑宗教，质疑政治，质疑信念本质，反正就是质疑就对了啦，啊，但是每个人自己决定要走哪一条路啦，都是自己决定的，啊，很棒的一堂课，啊，所以他为什么用琼斯症或者用这个病流行病来告诉我们，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你不要小看思想本身嘛，你说一个想法难道能够救战争吗？不行嘛，对不对？可是战争怎么引起的？是不是一个想法引起的？战争的起源是一个想法引起的嘛，哦，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是由庆林的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哦，对，因为很蛮符合今天的主题，哦，你怎么样让你心中充满了安定的感觉，怎么样让生活充满了信心，最重要是生命的信心嘛，也就是说灵魂它真的是丝毫无伤，不管你怎么样受伤，哦，它是丝毫无伤，所以它绝对安全，你可以尝试所有你想尝试的事情，你要做什么就去做吧，想要换就去换，都不要害怕，你觉得说活在这边，然后 我的 email 讲到说活得这么大了，年纪都这么大了，想要尝试的梦想赶快去吧，哦，那多少风险那是没有风险啊，你的灵魂永远是毫发无伤的，你有什么风险，哦，可是比如说，哎，你现在有一个槟榔弹，然后月收入20万，然后你就槟榔弹你放得下吗？放不下，放不下，你想做别的事做不了，因为你必须要顾槟榔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钱，哦，反而是一种束缚啦，你没有办法再做你想要做的梦想，好像环游世界啦，或者有什么理想要去帮助人啦，要做任何其他事情做不了啦，因为如果你是在面摊的老板，每天要煮面给大家吃啊，是不是，哦，所以生命的信心是最重要的，天性的发挥是最重要的，发挥不了的话，那么你就告诉自己我每天都会变得更好，哦，然后对旁边的人会觉得说，啊，旁边的人都对我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哦，然后呢不要对想象来反应，对未来来反应，因为那个浪费资源了，要怎么样对现在这一刻用最有效最有帮助的方法去处理，哎，OK，yes. 好吧，我们先把电脑关掉，要讨论问题再讨论它，好。